大家说感谢主。有哪一个宗教有像基督教这样好的音乐吗？不但没有，没有可能，不但没有可能，永远没有可能。你什么唐牧师，你讲话都这么绝，这么绝对啊，这么肯定，斩钉截铁。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因为音乐的源头是上帝，上帝没有造音乐，上帝造了有关音乐的各样的恩赐，在人心里变成一种潜在能。上帝造瀑布，上帝造雷，造雨，造风，造海，让你去想象，然后用音乐给你内在的恩赐把这个表达出来啊。这个东西呢，除了你跟神有关系，你没办法做出来。所以回教音乐喊来喊去，啊啦，就是那样。佛教的音乐咚咚，就是那样，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那么很多爱情歌曲也不错，也很抒情，那个都是从西方，而且是从基督教影响产生出来的，但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很伟大、很庄严、很有敬畏性又有灿烂的那个有圣洁的光在里面的音乐，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可以产生出来。我问你，基督徒唱的歌有多少？你们在自己的教会唱来唱去就是那一本，啊，后来感到厌烦了，就从灵恩派借一些来，唱那些拉拉杂杂、没有什么价值的音乐。到底基督教的基督徒唱的诗歌有多少？有没有5000首？有没有20000首？有没有50000首？你有叫你找，你找不出来。有多少首？啊，有一本书叫做《World Record》。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 是两兄弟在1970年开始建立一个公司，专把世界纪录啊，世界所有最多最大的什么东西把它编辑起来，那本书销行全世界。后来一个弟弟给人家暗杀，枪射死了，哥哥维持下去。这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 里面曾经有一年记载，基督徒唱的诗歌超过50万首。你没有想到这么多啊，我们的圣诗如果50万，哇，你就带不动了，所以你最多几首，现在连几十首都不要带了，就用投影机，所以什么都不带了。我看到那一个数目，基督徒唱的诗歌有50万首，我心里说哪里这么少，一定还有很多，我敢说还有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写的还没有放进去嘛，所以一定还有很多了。所以感谢上帝，我们每一件事情要肯定，肯定要有足够的理由。感谢上帝，只有基督教的信仰会产生伟大的音乐，永远唱不完的。你知道吗？你还没有生出来，人家就替你唱了。感谢上帝，这个女孩子要生孩子了，求主赐福给她。你没有生，人家为你唱。还有你死了，人家再替你唱，把你送到坟墓去，对不对呢？所以你没有生出来，人家为你唱，你一生出来就哭给人家听，你死了叫人家又为你哭，但是你还没有生出来，人家为你唱，你死了有人家在为你唱，你是在唱诗的生命中间生出来，在唱诗的中间埋进去的。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唱诗的宗教。我们感谢上帝，上帝造男造女都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所以男人的声音代表神的威严跟公义，女人的声音代表神的慈爱跟怜悯，啊，所以爸爸对孩子说：“乖乖，不要哭。”小孩子一听就知道权威在哪里，啊，那么或再哭的时候，妈妈说：“不要哭。”小孩子知道慈爱在哪里，啊，所以父亲母亲就代表了上帝的公义、威严、慈爱、怜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感谢上帝。还没有讲到以前，我先访问几个人。第一个我要访问的是宋文胜教授，请上来。他完全没有预备，我也完全没有告诉他，我们都是照着圣经讲的。耶和华说我突然行事，事就成就了。
抽考
啊，抽考。他说宋教授是一个奇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他呢在25岁就拿到了金钟奖，很多人52岁还没拿到，他25岁就拿到了。 所以很多人盼望一生一世到死以前拿了一个金钟奖，就给眼睛好好盖上去，就离开世界了。但是他呢，还没有这个成为进入社会这个有多经验的人，就拿到第一个。拿了第一个以后，他就把它丢在厕所，结果是不是怪人？你为什么把它丢在厕所？
太早拿到奖了，好像世界的名誉那么早拿到，结果呢是一个非常暗淡的人生，前面不晓得什么目标，干脆把它丢掉算了，人生还有重新奋斗的开始。
感谢上帝。单单这一件事啊，这一个颂跟另外一个颂就很同，那个颂叫颂上街。你们颂上街把金钥匙丢在大海啊，他把金钟奖丢掉，这两个以后在天堂一见面握手的时候说我们是同类的。感谢上帝。你听到这句话吗？太早得到，前面还有什么意思呢？还有奋斗什么呢？人生前途就暗淡了，宁可丢掉它从头奋斗才有意思。那这个表示呢，从来不把以前的成就当作自己的傲慢，把以后要得着的当作自己的追求。单单这一点你就学到做人应当有怎样的向前看，不要被后面捆绑的这种人生伟大的心智。那以后呢，你丢了以后有没有后悔？
丢了以后没有后悔。其实我是连续拿了两年啊，第一年拿的时候觉得是奇怪，人生怎么那么暗淡，那么容易就得到这个奖赏。第二年的时候，然后又拿到第二座，又觉得说糟糕了，我人生不晓得往哪里走啊。然后我一想，好好侍奉上帝，那为什么世界的名利那么快就让充满我的心呢？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两个一起全部丢掉算了。
后来有没有再拿到？
后来就拿到其他的奖，金曲奖啊，还有其他的啊，其实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结果一共拿了多少奖？
差不多跟我有关系的大概差不多五六个吧。
五六个奖，那这几年里面？
差不多10年左右。
十年里面拿五六个奖，那你们的几十年一个奖都没有。然后呢，后来他说我要他要录音，录音的时候他就跑到德国去，德国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所以到哪门去要念大学要录音的时候，他们就先考他啊，抽考。你那个时候是抽考吧？不是吧？就要抽考。好，那录音室里面他就看完了以后呢，这个怎么抄，那个怎么做，这个怎么录啊，那个怎么剪，他全部把他所知道告诉他们以后，他的教授对他说什么？那你可以回去了，你不必读了，因为你懂得跟我们这些教授懂得一样多啊。所以说这样的才干从台湾这个可以产生出这样的奇才。那他说那怎么办，我要来读书啊。他们问他一句话，你读书是要学位呢或者要做工？如果你做工可能需要一个学位，如果你读书只是真的为了要你自己的基础，你已经有了。所以结果呢，你有没有留下来呢？
没有留下来。我就他说这个他说我那么老了，当教授就是在学校里面教书，难道你要像我这样子吗？
你怎么那个老，那个是几岁？
他那个教授讲的。
哦，他说他那么老
了。对，他那么老，他留在学校里面教书，难道你要像我这样教书养老吗？他说你年轻人好好去外面奋斗吧。
所以你以为教授很伟大，教授认为你的奋斗比他更有好前途啊。所以没有做教授的不要自卑感，大家说。没有做教授不要自卑感，没有高学位的也不要自卑感，没有高学位的也不要自卑感。所以结果你听他的话就不走那条路了。
是，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在社会上面奋斗那么久，也得了不少奖，那国家就鼓励我啊，然后学校就评鉴我可以在学校里面当这个教授级的这个技术教师这样。
所以呢，他虽然没有拿到学位，他还是做教授啊，而且呢，不必修为的教授是被政府公认的教授，是不得不承认的教授，靠着修为才被承认的，那是别人传给你的。我告诉你，第一个博士，如果世界上第一个博士哪一个我是不知道了，第一个博士有人把博士给他的时候，给他的一定不是博士，对不对？不然他那个给的就第一个博士了。 如果他是第一个博士给的，一定不是一个博士。我常常这样想，所以做那个最源头最源头的才是最有智慧的，不然人家承认了才有智慧的。从这个事情来看呢，法国一个大这个哲学家叫做 Jean-Paul Sartre， 也就是叫沙特的，他讲一句话，你的价值不可以被人定，你要自己肯定，你自己定你自己的价值，你才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啊！这句话变成存在主义的一句名言。所以当诺贝尔奖宣布沙特可以拿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说我不去，因为我去就违背我的话，我的价值被他定，所以我决定不去。那这个人就有点像沙特，但是他比沙特更好，因为沙特的神学乱七八糟，他是好的，这归正。
哎，归荣给上帝，
感谢上帝，归荣给上帝，大家鼓掌。哇，我那个时候很佩服沙特，因为他能讲又能做。今天很多传道牧师有时候能讲不能做，所以我们的会友暗暗的轻看我们，我们不知道。你在1965年，韩国的教会找到了580多个假博士，其中2/3是牧师。为什么呢？教会的领袖太自卑感，怕人家看不起，所以一定有了一个博士，他就感到做人比较安稳，比较可以侍奉上帝。不但会友看不起他，其实呢，上帝先看不起他。我那个时候很佩服沙特，因为他懂得自己定自己的价值。后来过几年以后，我完全不尊重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那一天拒绝博士，拒绝诺贝尔奖，不是诚实的。我发现这件事情，我不尊重他。为什么他拒绝诺贝尔奖？因为在他以前，有另外一个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名叫卡缪 ，Albert Camus， 卡缪。卡缪这个人呢，你们听过名字的请举手。卡缪在他以前10多年，他认为程度比他差，先拿到诺贝尔奖，所以他为了反抗这一个瑞典诺贝尔奖的这个委员会，他认为你们给我太迟了，他妒忌那个人，所以他表示他比别人更高，他不拿就高潮。所以这一点一方面符合他只讲的话，另一方面隐藏着错误的动机，所以我就不再尊重他了。我这样讲这么做，我的原则就是要诚诚实实做每一件事，要实实在在坐在上帝的面前。好，我就再访问几个人啊，我要访问这一个Cannon 弟兄，请上来。这个孩子哈，他今年25岁，正月1号他就结婚了。那他的女朋友也在这里，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他为什么来呢？他说我要来学习怎样录音。其实他是来服侍台北布道团，我们的人员不多啊，这边的人手也不够，但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大。所以你们教会行政人员常常很多，但是呢，你们做的工作都是小小的。我们布道团人少钱少啊，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思想所有的东西都很少，我们用最少的精力最少的资源做最大的工作。所以感谢上帝去兴起很多地方的人一同来帮忙。他从马来西亚跟2个朋友来，他们都说我们要自费来，所以他们辛辛苦苦飞过来，自己要出钱然后帮忙这里的工作。他说我是来休息，其实他来休息也很适当，因为在宋文胜教授的下面所学到的技艺是比很多的大学里面去上课拿到学位还更有用处的，你感到是不是如此？那他有个哥哥比他大2岁，两兄弟完全看不出来，我就不知道是他哥哥是抱来的或者他抱来的，我不知道，因为两个人完全不一样，一个瘦一个胖，一个高一个矮，一个讲话很小声，一个很大声，完全不一样两个人。以后他哥哥来，我再带他上台来给你看。他两兄弟有个相同的地方，两兄弟的爸爸都是牧师。啊，你爸爸牧师，我爸爸也是牧师，哪一个牧师？同一位牧师。那从小呢都爱读书，两兄弟都爱读书。后来爱读书呢，爸爸的书也不少吧。 你爸爸的书有多少？
哎呀，有一两千本。
一两千本，结果他说不够，小孩子看不起父亲，这个是好事情，就表示真正的进化正在开始了，不是假的进化论了，不是巴尔文那种进化，所以他们就买书，有钱就买书。那你们买书那个钱哪里来的？
我们有不同管道嘛，
有没有偷来的？没有吧？你从哪里来的钱？
自己做工的。
做工？几岁你开始做工？
我14岁开始做工。
做什么工？
搬砖，去我们叫去夜市，不是夜市，早市搬鱼啊。
搬什么
鱼？
啊，搬鱼，
一桶一桶搬，就慢慢的搬。
搬鱼，那么得到一些钱，那这些钱就可以买书。那你买有这些钱，有没有买衣服啦？买什么这个其他的用品？
衣服有人帮我买，就妈妈帮我买。
衣服妈妈帮，所以吃免费穿免费，自己赚钱自己用，这个也不大好。那你哥哥也是这样，他也搬鱼吗？
他没有搬鱼，他是去书店卖书。
啊，书店卖书，谁变成书生的样子？你就像渔夫的样子，他越搬越胖，越搬越胖。那你赚的钱那个时候跟他哪里多？
应该是他多一点吧。
他多一点，为什么你不找跟他那样多的？
请一个人而已。
他请一个人请不到你，所以你有没有妒忌他？
没
有。有没有自卑感？
不会。
也没有。啊，这个孩子我看他一点没有妒忌，他就是很平心静气，安分守己，照着神给他的发展他自己的，所以他是很可爱。那你得到的钱，你去买书，有多少百分比的钱拿去买书？
应该至少有60%-70%。
那其他的做什么？
有些奉献，有些就给家里了。
有个家人有奉献，算是很好的牧师的孩子。有人说牧师的孩子不是最好就是最坏，那你算是比较最好这一方面。
自己不能讲。
我是故意问他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个才叫做我的学生。那么呢，他这个钱拿去买书，起先买最先买的，最先要想买，后来最先买到的是哪一种书？
我其实最先想买的是一本这个护教学的书。
护教学的书。
那个时候我14岁。
14岁。14岁就护教了。
因为我们在回教学校读书，就是回教徒比较多了。
那你买回教的护教学的书买到哪一本呢？
后来没有买到，后来第一本买到的是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哇，感谢上帝。John Bunyan 的天路历程，这是除了圣经以外历史上基督教销路最大的一本书。那你买了有没有看呢？
有看了。
一下子看完用多久时间？
这本书我看了很多次。
看了很多次。你看一次要多少时间？
这个不会太久，大概3个小时可以看完。
3个小时就看完了。14岁的孩子。那我现在给你看见了，有这种青年人在这个时代中间，你的教会有没有发现这种人？你牧师，你的家里有没有这种孩子？那开始刺激你们去思想教会前途应当怎么样。那买了天路历程，你又再买什么书？
我第二本买是这个 Richard Pratt。
Richard Pratt
Every Thoughts Kept， 怀疑叫做匠人的心意夺回。
那个是已经翻译中文的。
已经我买英文那时候。
你是买英文的，所以你可以14岁可以用英文读神学的书了。
因为这本书其实不会太困难，这本书写给高中生的。
写高中生。你那个14岁还是初中吗？
就是写给中学生。对。
所以你初中就有高中的程度啊，青少年读神学的书啊。第三本是什么？
我都会忘记了吧。第三本想一下，我记得第三本是 R.C. Sproul 的 Holiness of God， 神的圣洁。
R.C. Sproul， 那你知道这些他讲的 John Bunyan、 R.C. Sproul、 Richard Pratt 都是古代跟现代最大的基督教作家啊，他写这样的书。那接下去你多买中文的英文？
英文的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英文的本来就是比较多。
英文的书本来比较多，中文的来来去去，中国人不写书的嘛。为什么中国人不写书？因为中国基督徒不读书的嘛。啊，你写了给谁读呢？所以写书的人常常就写那些比较容易卖的，比较容易卖，钱才能赚回来。所以比较容易卖的书都是普通的人，不是有头脑的人读的书。所以结果 bestseller 都是 rubbish， 所有的最销的书都是垃圾堆。你不要有哇，这个最多人买就是好书。我告诉你，最多人买的书只有一本是好的，就是圣经。所以人家说什么是最好的书，就是每个人都买但是没有人要看的那个叫做最好的书。因为大家说这个好书好书好书，大家都买但是不去看， 是圣经。那么最多人看有最多人买的书很多是垃圾，因为很多人的思想是很低级的。那你后来买的书多数是哪一类的书？
我自己买比较多神学和这个历史的。
神学历史，那有没有解经哲学？
有，
还有传传记
都有，
宣教等等，灵修这些的事
都有。
你可以告诉我你跟你哥哥买的书是不是有不同的类别或者有不同的选择？那大概加起来多少本，多少本里面多少是什么，多少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下。他已经建立了私人图书馆，两兄弟买的书加起来大概多少？
那可能有最少有6000本。
最少6000本。你们一个教会有没有6000本书的图书馆？你们牧师有没有6000本书私人的图书馆？他的爸爸做牧师做几十年才2000本，但这一对兄弟有6000本。这6000本中你告诉我哪一种书多少，哪一种书稍微照你记忆的告诉我。
是是，那这个因为本来市场上这个神学书就已经很多了，那我们的书神学的应该会比较多。
多少多？
神学的可能有至少60% 吧。
60%，也就是3600本是神学的书。还有呢？
一些解经书。
解经书大概多少？
解经书可能也不会太多吧，可能6700本。
6700本，不会太多，6700本。还有呢？
写了一些历史传记，那我自己比较喜欢买一些历史传记，
嗯，
基督教教会历史等等这些。
嗯，这些大概多少多？
这些应该也是几百本这样子。
几百本。那么还有没有一些灵修心得啦？
一些比较少可能。
这个
有一些历史的等等，就是世界历史的等等等。嗯，
感谢上帝。除了基督教的书籍以外，就文化使命跟各种艺术文艺作品文学哲学这些书有多少？多少
历史哲学比较多，那音乐艺术可能比较少，100本以内吧。
嗯，
历史哲学可能有，应该有1000，对，
应该有1000本。所以你这样加起来6000本书里面多少书是你哥哥的，多少是你的？
他应该是有最少4000本是他的。
他
应该比我多一点的。
为什么？
他比较大一点，
他比较
他看的书比我快一点。
他看书比你还更快，
快很多。对，
而且他是就比你早2年，所以他做工也早赚多一点钱。
对，是，
所以比你少。
是，
那你买的书比较厚，或者他买的比较厚？
应该都有，应该都有。那可是我们看的书不一样，所以大家都有。
为什么看的不一样？你看什么？他看什么？
那他因为我自己比较，我自己我们的因为在不同学校读过书，那结果我自己我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回教徒有90%的
学校里面读
书，那我就面对很多回教徒的攻击和挑战。
你
那需要读很多这方面的书。
跟他们传道的有没有受过危险？
有几次吧。
怎么样的危险？
有几次在学校里面，在这个有传福音或者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在被老师叫去训话。另外几次就是这个我对同学的父母亲就打电话给我父母亲，叫我把我转校这样子。
嗯，
那结果就很不愉快。有一次是
真的转校吗？
有一次就是没有转到校。有一次、就是、
你这些你们台湾从来不懂，在中国人是 minority， 基督徒是第二个 minority， 如果他是 reformed 的第三个 minority， 是三重少数民族。越爱传福音就四种的 minority， 又是华人，又是基督徒，又是归正神学的，又是爱传福音的。所以归正福音运动就是制造少数的人来影响改变整个世界，这个叫做归正福音运动。那归正福音运动很注重质跟量的平衡，所以我们本着持守信仰不放，量尽量影响更多的人。所以这样的青年人可能已经是变成这个非常怪异、非常鲜少、非常特别的一种人种了。感谢上帝。那你有没有被这个开除掉？
没有，
没有。
或者有一次是有一个警察来学校找我，
要做什么？
就来要恐吓我，因为我们不是非法的传福音跟回教徒，那结果就警告了我一番。
嗯，警告以后你怎么样？
就这样子，
你要对他说你悔改吧。
没有什么特别。
结果没有。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应该是我那时候17岁。
嗯。他有一次对我讲，我决定读完了神学回马来西亚，特别对回教徒做传福音的人，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可能被杀，可能被排挤，可能被辱骂，可能被毁谤， 所以前途是很黑暗的，但他的心就是为福音，所以这样预备自己，感谢上帝。现在他每个礼拜还没有神学毕业，他已经修了六七十个修分的吧，哎呀，他修的修分都是世界最大的教授，这个 Peter Lilbeck、 Richard Pratt、 William Edgar 还有这个 Gavin 还有
Tipton
Len Tipton， 最大的教授的课，因为这些西敏的教授跟我的神学院是全世界唯一合作的一个学院，我们有硕士的学位，有博士的学位，是神学博士的学位，我的神学院是研究院，所以呢，这样的学生呢很多，他是其中的一个人，他现在去参加这些课程六七十课了，他还没有正式做学生，但他一直飞来飞来，有课程就飞过来，那这样装备自己，我认为呢，马上得学位是不必要的，慢慢得到学位不要紧，最要紧的真正有学问，因为有学位没有学问很可怜，大家说，
有学位没有学问很可怜，
你有很高的学位没有学问你害羞一大堆，你有学问没有学位可惜一点点，那这两句话变成我的名言了，有学问没有学位可惜一点点，有学位没有学问害羞一大堆，一二三，有学问没有学位可惜什么害羞，有学问还要害羞，有学问没有学位可惜一点点，有学位没有学问害羞一大堆，用假学位来骗人是犯大罪，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正在栽培一批这样的人，我正在等候这样的人，他们都是真材实料，像宋文胜拿了几个奖，一生一大堆奖，但他没有高的学位不要紧，因为全世界公认世界最好的录音公司盼望跟他合作，柏林交响乐、维也纳交响乐来台湾都是指定只有他可以录音，这表示真材实料，是超过虚名虚假的学位，感谢上帝。那这样的青年人现在上帝正在兴起啊，正在我们归正福音运动的里面，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啊！今天对他的访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我现在在请丽雅金上台，丽雅金姐妹有没有来啊？请上台。嗯，她的母亲曾经在印尼住了18年，而且是在回教最严格的地区，那个地区叫做什么，那地区叫做雅琪省，就是班达阿杰，在哪里呢，在苏门答腊最北边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全印尼最西最西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靠近印度，印度过去阿拉伯，所以当632年穆罕默德离开世界以后60年，回教徒已经到印尼去传道了，请你注意哈，基督教经过1000多年才到亚洲来，回教他的教主死了60多年就已经到印尼去传道，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班达阿在雅琪省的地方找到一块石头，好像景教的碑文一样的，这个石碑呢上面写着不到7世纪末，就是还不到700年，7世纪是600一直到699，那在这100年中间呢，穆罕默德死，穆罕默德是632年死啊，以后呢，699以前，回教徒已经到印尼去传道了。他们对他们宗教热忱，要发扬光大，要远传到外邦，坐船从阿拉伯到苏马达拉，大概最少5000公里到7000公里之间，他们就这样毫无辛苦的到印尼传道。那他的母亲曾经在印尼做了18年的工作，后来回来才生你什么？
应该吧。
应该是回来，你都不知道你在哪里生的。
那时候我还没生啊。
你不还没有生也知道你哪里生吗？她是很风趣的女孩子啊，感谢上帝。那么后来呢，她就长大成人以后，你读的是什么学校？
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你为什么选文化大学？
因为分数到不了很高的学校。
因为他的程度就适合到文化大学，其实文化是很高的， 你竟然分数不到别的学校，可以到文化大学，你也是奇才吧？
地理位置蛮高的。
那你在阳明山是吗？
对对对。
你那个是几年到几年在文化大学？几年到几年你在文化大学？
忘记，1990吧。
1990到93
吧。
93在文化的文化大学阳明山有耶稣路、孔子路，很奇怪的一个大学，你们没去过吗？我到那边讲过道。OK， 那你是修什么东西的？
他是在传播学院里面的广告系。
所以你就修广告系，修艺术，修文化。
它完全不是艺术。
哎呀，广告没有艺术怎么广告？
我也本来以为它是跟艺术有关，进去以后才发觉它完全跟艺术没有关系。它讲的是 marketing 的，还有那个消费行为的研究，整个市场的结构的。
这个就是现代文化的凄凉。那么他自己对艺术很喜欢，所以他可以画连环图，画儿童的故事，画小说这样的东西。什么时候你养成这样的兴趣的？
很小的时候吧，就是也没有特别去想要怎么样，就是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他们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不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去喜欢，就是喜欢然后就一直去做下去，然后就继续发展。
这个人是我有生以来写信最多给我个人的一个人。你写给我的信有几封？
没有去算，大概有300-400吧。
400多封。你说女孩子写信给男孩子400多封，写些什么？没有一次谈爱情，他都是谈树林的事情，谈圣经的事情，谈社会的问题，谈文化的事情。那你写这些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那因为唐牧师从2000年1月19来台北开始希伯来讲座的查经，然后我有从第一次就开始参加，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神会差派他的仆人，然后只为了我们远方的人的灵命，然后坐飞机来这边讲道给我们听。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总要有点什么回应吧。那给钱吗？对不起，我没有。然后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应？后来就是像唐牧师常讲的，我们是被造有回应的功能的，有这个回应的需求，所以一直就想回应什么。然后后来想到，我可以写信。然后就是每一次唐牧师来散会后，我就会递上去我从上一个礼拜的讲座里面我自己心里的想法，或者说我最近的观察，然后就这样给。然后刚开始其实蛮害怕的，就是怕唐牧师以为那里面是钱，结果哈这个啊，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真的，因为我看别人都是啊，唐牧师就是
没有的，别人都是骂我的信，不是给我钱。那你写的这些中，你自己有没有存根？
有影印啦，不过就是对，就是影印放着。
那这个留作，因为你对很多思想、圣经界的这个反应什么，那么你就存起来，变成你的一些手稿的一些记录。后来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你应该奉献做传道人？
很久以前，可是神都不呼召。
很久以前，你比神更先呢？
没有啊，就是，对了，好了。
后来你感动上帝，上帝才呼召你。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
就是、讲清楚一点。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唐牧师每一次在台北的神学讲座，神学讲座比较不会，圣诞讲座或者是神学讲座，其实偶尔唐牧师会呼召，就是说如果你们有心愿意预备做传道，那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愿意先让预备心的，请你把手举起来，然后走到前面来，然后我就有这样子过啊。
其实这些都是神早就在你心中慢慢给你看到，你应当走这条路。所以神不是没有呼召，神有非明显的呼召已经临到你，那然后你才对他回应。那后来在去年，你就决定进神学院受造就。进神学院，为什么你选印尼，不是选别的神学院？
这个好敏感哦。
你会得罪人，也不要怕。
好，其实台北改革宗神学院，我2005年就去考了。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状态不是很好，因为我跟教会关系比较亲，我会跟教会谈我去念神学院好不好，教会就很紧张， 然后拍了几个大。
为什么紧张？怕你去捣蛋。
对，我也觉得，然后就没有。
对，我也觉得的。那么这样就对印尼很危险的人。
对，我是恐怖分子，我从台湾来。对，然后就是教会说，服侍神你要有一个觉悟，就是我都还记得很清楚，我的辅导那时候跟我说，他说亚军，你翻到出埃及记，他说你看那个时候出埃及的不是只有以色列的百姓，上帝说那是耶和华的军队，军队要有纪律，可是你的生活太艺术家了。他说你要做仆人，你要有
你不要一句话就打倒所有的艺术家。
Yes, Amen。
艺术家是你的意思是什么？太懒散了，
太自我，
太自我，自我感情，自我意志做决定，所以轻看所有的，以自我为中心。
也对了。对，然后
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哪一个艺术家是这种个性？
每个啊，因为艺术家他要表达的是他自己里面的想法。那如果是敬畏神的艺术家，他是要表达他对神的回应，像林布兰或者是巴哈、韩德尔，对，还有孟德尔颂，对，就是，可是
他的巴、韩德尔、门德尔是指那几个人？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要回应的对象，可是我回应是从我出发还是从神出发？这个是有差别的。
OK，
所以艺术家必须跟自己，就像昨天唐牧师讲的，你跟自己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近，就是我跟自己的 relationship 那个。唐牧师昨天讲的第四项。
那后来呢？你认为需要举例化你的生活，你需要更严谨的过一个有规律的生活，所以你才要念神学。
不是，
是不是？那为什么你念神学？
我记得很清楚，去年8月1号是台风天，那天礼拜三，唐牧师都是礼拜三飞来台湾讲道。然后唐牧师其实在台北在7月多的时候就对我们下了很重的责备，他说神学院好不容易建立了，然后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而且是在回教最大的、全球最大、最人数最庞大的回教国家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神学研究院，它的困难不是我们台湾可以想象的。可是成立起来之后，我们台湾没有一个人去报名，所以后来我觉得被责备到了，为什么培养了你13年坐在台下，结果真正要用你的时候，你啊，我是工作啦、家人啦，可是这个那个啦，然后钱啦。对，
我们神学院不是没有人来，我们就很害怕，就盼望谁都来。你来了，你英文不到550TOEFL还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们是很严谨的。因为你上课这个 Westminster 教授来讲书的时候，完全不翻译，每一句就用跟 Philadelphia 本院同样的程度用英文教，你不能听的你就走，你能听的就留下去。所以虽然是我们盼望有人来，我们盼望最好的人才、最有学问的人、最有头脑的人来念神学。所以感谢上帝，在我们的神学里面念书，很多拿了硕士，有的在博士课程里面，在从美国回来在那边研究啊。我们的收费是比美国不到1/10的价钱，你想想多么困难来把这个神学建起来。但我们要收的是最好的学生。那你继续讲下去。
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个回应，然后所以行李都收好了，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收行李，就是主，就是我们刚唱的，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行李也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钱而已，还有没有护照，对，然后就，对啦，好啦，对，然后可是唐牧师这次一骂，我就说好吧，
我没有骂你，我这辈子
就要责备，对的，各位责备，就是8月1号，我觉得要做一个决定了，然后那天台风。然后可是飞机居然可以到达台湾，然后唐牧师来了我就去，然后散会后我就问，我说唐牧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很确定被神呼召，那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去念神学研究院吗？唐牧师就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呼召你？搞不好上帝已经呼召你，你不听啊、哦？这样那我到底能不能去？
然后他一转话语，我忘记以为他是男孩子。哦，
对。然后唐牧师就说，那你就考吧，就来考神学研究院，然后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去。结果我是唯一录取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考。
那是从台湾去的。
对，台湾去。
从印尼那一年，你来进来那一年，有54个人进我们的神学，那有一些是进神学研究院，一些是进福音布道学院，还有一些是进本科的这个是修士课程的，所以你是被录取的台湾来的一个人，感谢上帝。那除此以外，今年还有一个台湾去的也被录取了。感谢上帝，所以以后他要怎么样被上帝用，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是一个个性很特别的一个这个女孩子啊。感谢上帝，愿上帝赐福给你。
哎，谢谢。
好，你们喜欢吗？这样访谈啊，喜欢吗？你说唐牧师，我要听你讲道，我等下再讲给你听，你忍耐啊。好，现在我请麦克弟兄上来。我要给他访谈一些的话语，各地的人已经听他见证，而且听他见证以后我呼召，我说你不要呼召，因为你刚刚悔改信主不久，你没有什么这个权柄来呼召，那我以神老仆人的身份呼召，很多人听过我讲道，在听你见证，那他们愿意归向主，我呼召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这样呢，在印尼67个城市听了他见证受我呼召向前来的超过20万人，而且他的见证录成录影带在网上播出去，也有几万人已经在听。最近我收到一封信，从深圳来的，他说你介绍过刘崇佑，后来我不知道也不注意这个事情，到最近忽然间在网上看见他的见证，我一听了，我就再听再听，在一个月里面，我听了几十次他的见证。那么把这个见证再分给别人录起来，这个都是 copyright 啊，就违背 copyright。因为在大陆 ，copyright 的意思 copy is right， 所以他 copy 了以后，就寄给很多很多人，大家听了都得到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也知道我为什么选他做见证。因为我做了传道50多年，后来看到有一个人他是诚实的，他是亲身经历的，上帝的大能在他身上，每次他讲的是一定感动很多在其中，好像他一样把他的见证当作一面镜子，把人性的败坏、自私、虚假都暴露出来的那些人可以悔改。所以听他的见证就是听50、10次你也不会厌烦，因为他不是在夸耀自己，他也不是来夸耀罪恶，那他来夸口耶稣基督救赎的功能，感谢上帝。那他后来呢，就变成一个呢爱读圣经、群读圣经的人。那这个青年人跟别人不同地方，他是深深抓住一节圣经，明白到到底后，他才放过。他不像古人所说的读书不求什么圣洁，他一定要真正明白。所以他就买了很多的书来研读圣经。那我现在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看福音书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不同的地方，你可以把三本福类福音跟约翰福音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听他讲，你知道他是深入思想，而且好好细查，所以他不是单单只会讲见证，他讲到已经很多人受吸引了。现在你告诉我们有关的福类福音跟约翰福音不同的地方，你把大点讲。我每次问这个问题，他答案都不一样的，因为他有相当丰富的知识，每次抽一点出来，而且不是预备的，是因为常常已经藏在心中的，只等需要的时候就从新旧库拿出东西来，像耶稣所讲的。你告诉我们。
我还是讲我认为最重要还有最明显的两点哈。那第一点大家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要表达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是用渐进式历史上面的这种程序，然后到最后来证明出说耶稣基督真是上帝的儿子。就比如说以马可福音为主为一个代表的话，他一开始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的福音的起头如何如何，那同样是上帝的儿子，他到底是 entitled， 到底是给一个名号做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是大卫的子孙被称为上帝儿子的，还是他真真实实 in person 在他的位格里面就是上帝的儿子呢？那这是从马可福音的
的这种历史进程，我们看就可以发现说，诶，他竟然可以赦罪，做跟耶和华一样的事情，然后他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可以在平静风跟海，这个在旧约诗篇107篇是只有耶和华上帝做的事情，救恩属乎耶和华。那在我们又可以看见说，他跟门徒讲说，哦，你们这个鬼赶不出去，你们信心小，然后你们要禁食祷告等等，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用权柄直接把鬼赶出去，
他不必禁食祷告，
他不必禁食祷告，
他叫别人要禁食祷告，他是特别的。
对，就发现说，哎，主耶稣基督，那他这个主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Who is this man？ 这人到底是谁？他竟然连风和海都平静，这人是谁？他怎么能赦人家的罪啊？那这些东西，直到最后主耶稣基督在受不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就问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吗？啊，这三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这样问。当他说是的时候，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说，这若真是上帝的儿子，他可以救他自己，也可以救别人。那同样的一个讲，但这样子，上帝到底证不证明说他是与我同等，他就是我的儿子，也是上帝呢？在主耶稣赦完人罪的时候，就把人，就又医治那个人。他说，你的罪赦了之后，叫这个瘸子起来行走。上帝不会用一个去 blasphemy 去
回这个
谤毒，就是讲
亵渎上帝，
讲亵渎上帝的人，就是明明不是上帝竟然还赦人的罪的人，然后去又证明说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除非他真的是与上帝有同样的权柄。那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复活就与他一直预言说，我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人子来，人子来，这位人子从亘古以来就长存。然后他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就已经预言说，有一位，我看到一位像人子的，他的根源是从亘古那里来的。那这一位在犹太人心中没有办法想象到的，这位人子所谓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临到他们的时候是这么近，像马太福音讲的以马内利，他的帐幕在我们人间是有披在血肉的身躯这样。那所以当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所讲的，他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真是上帝的儿子，那是这样说，这是上帝的儿子。那当约翰福音讲的时候，就跟那个弗类福音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他一开始就讲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一开始就讲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中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当然我们很容易可以看见，在耶路撒冷被毁掉那个二十年以后，就是约翰写这本福音书大概是在八十几九十的时候写的。那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已经没有圣殿，然后那时候没有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法利赛人都被赶到天下。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 Orthodox Jews 那些戴帽子，然后留一些卷卷的头发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法利赛派的后裔。那这些犹太人被赶散到全地，然后也没有人在逼迫基督徒说，你们怎么可以敬拜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基督徒敬拜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他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说他们不问说 Who is this man？ 他们不问说这人是谁，他们在怀疑说他到底是不是人。那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想法，比如说那时候有一种叫
你听清楚吗？你听清楚吗？三本福音提到上帝的儿子，那到第四本福音要提到他到底真的做人吗？要弄清楚这句话。 OK， 继续下去。
那从这里来看，那个约翰他特别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时候对抗了一种思想叫做诺斯底主义的萌芽，第一世纪末还没有所谓的正式被承认为诺斯底主义，那就是所谓的唯智论。那唯智论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个很主要的思想是说，那个灵界的东西才是圣洁，才是 pure， 才是清洁的。那物质界的东西就是邪恶的。所以在物质界的东西，那个上帝是灵，他怎么可能会变成人，披戴血肉？那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是不合基督教思想，因为上帝他的的确确道成肉身，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是有血有肉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幻象，不是骗人的，他好像他受苦啊，然后其实没有受苦，他真的被上帝离弃，所以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代表全人类做了第二个亚当。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约翰他这样子对抗这个所谓的唯智论，然后他说道成了肉身。然后他在这样子一个角度里面，约翰的神学他有一个非常重心的主轴，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的话，他耶稣基督没有来使我们跟他有关系，然后甚至他替门徒洗脚，如果不是这样子发生的话，我们与他就没有办法联合。怎么讲，在他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的前半段，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他说这是哦，或在中间，这是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你看主耶稣基督说那个我是生命的粮，然后就说要吃他这个生命的粮，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生命。我是世界的光，光来到世上，那跟从光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是真的真的来到这世上。那我这边有生命的泉源，从我喝我这里来的水的就永远不渴。然后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要与我连结。这些东西都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做了真正的那个人类全新的代表，我们才可以与他连结的时候，做照保罗的神学来讲就是做新造的人。这是在道成肉身里面，在他是真的，在我们也是真的，他来这世上真正成全的，我们才可以完全在他里面也得着从他那里要来的应许。他在约翰讲这个中间这个 integration 讲得很强，那不是说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是约翰的文学写得比较清楚而且比较直接。那他所用的这个历史进程的方法，他从那个就像摩西讲了，你从永远到永远是上帝，那约翰他一开始也讲，他就直接讲到太初，讲到他的根骨，讲到他的源头那样。那当然保罗书信当中也会有这样子的不同。那这是第一个不同点，首先他是在讲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跟弗雷福音书的这个比较就有点不同。那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说当约翰他在那个对抗诺斯底主义的时候，是要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然后他是真真实实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然后手也可以摸到，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我相信大家如果仔细去比较的话都可以发现。
感谢上帝，我随请这几个人上来要告诉你，这个时代神兴起像宋教授把基督当作至宝，把世界当作粪土，这种心智做侍奉上帝的一个基础。像利亚金姐妹这样，他一个人把文化事业带到可以荣耀上帝，然后以一生一世遵循上帝的旨意，做神的仆人的追求，是我们所需要的侍奉的这种人。把这个 Canon 带到上面来给你看见他是怎样追求对圣经的知识，所以神学副教授等等，他是尽心尽力读了几千本神学的书，我相信他比很多现在神学教书的老师还更努力。把麦克带上来给你看见读经应当有怎样严谨的态度，有上台讲道说不是乱讲一场，你明白吗？那这几个人给我们的印象给我们的影响，就是怎样用最有本质的这个基础，最有真正的内容来侍奉上帝。这个人最大的亏本是什么？最大最吃亏的是什么？你看他先看不起他，大概十八岁吧，啊，其实呢，他已经31岁多了。
最近已经提升到28。最近人看我比较老。
那是你自己讲的。我告诉你啊，他很吃亏，所以很多人先看不起他。但是我为什么从起初就看得起他呢？因为我真的花很多时间要知道，因为有时候他回答我的话呢，表现出一种智慧跟一种对真理的认识，是别的青年人没有讲出来的。所以我就追，我一直追，一直问，问到最后，我知道他有几件事是很诚实的，而且是很真正追求的，而且要很细、很精准的明白真理的。啊，有很多我的话他都吸收起了，用词像苏格拉底，用最准的词为正确的这个字义来表达。那我发现，我试试看，请你讲道，他是 layman preacher， 在纽约已经对平信徒讲道了。我试试看把一个大的退休会交给他讲道，我对他问一句话：你对1000个人讲道会怕吗？他回答说：1000人是什么？就是人有1000个，叫做1000个人。所以如果一个我也是讲，1000我也是讲，他一点不害怕。后来他讲，我就注意听，原来他从来没有停一句，从头到尾1-2个钟头。没有看稿一个字，我就知道。而且他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他英文无论文法无论选词无论构造等等，无论字句长短都是很精准。所以我相信上帝要用这个人做讲台侍奉的工人。在讲台侍奉呢，你要有内才又有外才。 马克吐温说，有内财没有外财，就是福建话所说的没财、有内财没有外财，就是等于没有财。那我看见它里面有东西，外面有表达，我就讲得很清楚。你听他昨天做见证，有没有感觉到他很顺利的讲出来呢？听众都很注意，他一上台，全部会众几千个人就安静下来。这是很多神学生训练到毕业的时候没有办法训练到的成功。神已经把恩赐给他了，所以我盼望他以后做布道家，因为今天最少的不是神学家，不是牧师，是布道家。所以你们为他祷告好不好？求上帝兴起。那布道家多数是不修无术的，就是大喊大叫的啊。那神学家多数是高言大志，不肯对群众负责任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圣经很讲究，读得很精准，而且对里面的意义很深入正确的了解，再加上爱群众的心，有大批的人可以听他讲道，可以对很多人产生效用。那布道家一出来是有神学基础的布道家，那就很好了。但我看他呢可能爆发力不够，所以到最重要的时刻呢，应当讲的话要有很大的力量。感谢上帝，他见证每一次最后大概 30% 的那个地方，那个力量就出来了。所以我正在观察神能被上帝用。你们为 Canon 祷告，他也将成为一个布道家，因为他特别对回教徒有负担，对不信的人有负担，把副教跟神学跟布道啊，还有跟什么，就跟这修配合起来，就可以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我真的预备这样的功能，上帝赐福给你，谢谢。我现在用很简短的时间跟大家谈谈教会事工一些重要的这份。旧约是先知写下来的，新约是使徒写下来的，所以使徒与先知是教会的基础。大家说，使徒与先知是教会的基础，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样整个教会这几句话就显明出来了。如果教会不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教会就没有根基了。教会的信仰是建立在旧约跟新约的基础上，所以教会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教会的基础是神所启示的话语。阿们。今天哪一个教会形色好，仪色很伟大，组织很庞大，金钱很雄厚，没有上帝的道作基础，就是走自杀的道路。你们看见有很多教会很成功，过了1900年以后，很多大的教会建立起来，结果在100年里面整个垮下去。为什么呢？没有钱吗？没有行政能力吗？没有教会的经验吗？没有宗教的仪式吗？没有诗歌的传统吗？没有伟大的音乐吗？有，美国的 PCUSA 这个最大的长老会，从前叫做主流教会，从1900年到2000年100年里面丢掉了，失去了，流失了200万信徒。所以从 mainline 辞职变成 marginal， 变成没有人在注意的教会。那从这个教会里面有觉悟的人很少，但是这有觉悟的人很难重整起来。结果 PCA 从 PCUSA 出来，然后 RCA 从 PCUSA 出来，还有 CRC， 还有其他 OPC 都另立长老会，但到现在都没有多大的作为。RCA 最重要的一个出名人叫做这个 Robert Schuller， 但是在3-4年以前他照样垮下去，照样失败。所以最漂亮的 Crystal Cathedral 玻璃大教堂结果卖掉给天主教买回去了。上帝兴起他做归正运动，后来变成就把这个礼拜堂送给天主教，天主教从头审核这个礼拜堂够不够资格做天主教礼拜堂，那要修改一些，表示呢我们是被筛选的，我们是被选择的，我们不是重要的。 所以我看到基督教这些情形，我真的很悲哀。为什么大教会衰败？为什么耶路撒冷变成废墟？为什么也最伟大出名的城市京城结果被仇敌所掳掠？如果我们没有为上帝的殿心里焦急，我们怎么可以说是与主同工的呢？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驱出那些做买卖的，你们把祷告的殿当作贼窝，所以他把这些人把他赶走，洁净圣殿。这个心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焦急如焚，为上帝的殿他心中焦急。我们今天很多人看，只要教会能够多盖一个礼拜堂，能做多少人的不要紧，看起来有进步了。我们几十年，我们到底带多少人信主？我43年前第一次到嘉义，这一次再到嘉义，这40多年，嘉义的基督徒增加多少？我第一次来的，我就问最大的教会哪一间？长老会。全台湾长老会有多少？20万。20年以后，我来问全台湾的长老会有多少？18万。为什么20年你们从20万变成18万？后来听说再有增加，再有增加，最大的是长老会，接下去是聚会所，还有真耶稣教会。那其他的教会，信义会啦、路德会，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到现在，台湾信耶稣的人4%？听说有4%到5%，那其中有很多已经被灵恩派吞吃掉了。所以我要问正统教会，持守正统信仰，认识正统神学，传讲正统福音的教会还有多少？你不奇怪，昨天我只有一个晚上我讲的就是福音的核心，有关于罪、救赎、人神关系的这些总问题，把它讲出来。别的地方我讲悔改，讲信耶稣，讲十字架，讲这个得胜、得救、领受新生命、因信称义等等，这些都是整个教会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抓住以后，我盼望有一批的人看见，原来唐牧师是这样注重中心点的信息，那么把这个传统再接下去，我们的布道会才不走样。阿们。现在很多的布道会是走花样，我们用各样的花样搞花样，那都做热闹，结果没有听到真正的福音，没有抓到真正的信仰，没有认识真正的圣经的神学，所以很可怜。圣经说教会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使徒跟先知。请问圣经里面这两个这份到底出现几次？同一节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提到使徒先知，提到使徒先知，提到使徒先知，是的，使徒先知一共有几次？我告诉你，应该有4次。我现在把3次最重要的提出来。第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二次是在以弗所书2章20节，第三次是以弗所书4章11节。使徒先知，使徒先知，使徒先知，在旧约里面当然没有使徒这个字，有差遣，奉差遣者，使者。这旧约里面的使者，字义跟新约的使徒字义是一样的。这个 messenger 在旧约是猛差遣的，新约的使徒 apostles 或者希腊文叫 apostolos 就是被差遣者。这两个字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旧约的天使，旧约的耶和华的使者，旧约耶和华所差遣的，这个字跟新约耶稣所差派的，耶稣所差遣出去的，这个字原来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呢，使徒就是被差遣者，大家说，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大家说。我们中国人翻译成先知的时候，常常给人一种假象，就是能够未卜先知，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叫做先知。所以很多人提到先知，马上就想到跟未来的事情有关的这种预知者，叫做先知。而圣经先知的字根字义 就是上帝的代言人 Spokesman of God。 先知是在旧约在新约，旧约使徒在新约还是在旧约？在新约。那么教会是新约还是旧约？在旧约里面有没有隐藏着教会的意义？有，上帝的子民，我的百姓，敬拜我的，侍奉我的，以我为主的，这些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个预表。所以以色列就是神从万族中间拣选出来侍奉他的。所以摩西对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they will worship me in the wilderness, 让我的百姓去在旷野侍奉我，我在他们中间设立会幕，我要与他们同行，住在他们的中间。这本来就是教会的一个预表，所以以色列人也就是教会的预表。到新约的时候是真以色列人，所以真正的教会就是从万民中间借着基督的宝血所洗净，借着圣灵所重生，使人成为上帝使民，领受新生命，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个叫做真教会。真教会就是真以色列人。那教会里面呢，是有信仰，有敬拜，有相爱，有侍奉，有传扬信息责任，有这些功用的团体，这个叫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上帝从万民中间召集起来，用他圣子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用他的灵所重生，成为有新生命新造的人所建立起来的团体。这个团体叫做教会。教会的根基是什么？使徒跟先知。那使徒是什么？新约。先知是什么？旧约。也就是神借着这两个约向人显明他的旨意。在旧约是旧约是新约的一个预表，旧约是新约的一个影子，新约是旧约的一个兑现，新约是旧约的一个具体本体的来临。所以你看见一个影子过的时候，你知道某某人过了，但他一出现的时候，证明本来就是他。你看那影子走路的态度像唐崇荣，但到你开门你看真的是他来了。那旧约就是影子，新约就是本体。那旧约有上帝的话，新约有上帝的话，旧约上帝的话是透过天使，透过摩西，透过众先知，把神的道启示在人间，记录成为文字的，这个叫做旧约。新约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道自己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披戴血肉的身体，为要以众儿女相同的反思与我们一样，借着有肉身的身体受死，来打败掌死权的什么魔鬼。所以旧约跟新约根本是相辅相成的，从预表到兑现，从表样到具体，从神先对我们讲话，到他道自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是前后贯彻始终一体。就是神要在人间与人同住，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神与人合而为一。那这个是最大的应许，因为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以这个世界为中心的，啊，这个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你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人是以教会为中心的，教会是以明白上帝旨意，真正以神有敬拜，真正敬畏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为中心的。所以教会里面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就是宇宙的重心，我们整个天地万物的中心点，就是那个蒙拣选侍奉上帝的人。这是神认为最宝贵最宝贵的。那这些人的任务就是要照着上帝的道来建立自己的信仰，建立自己的侍奉，建立自己的生活。这些人就信上帝，为上帝而活，行上帝的道，传讲上帝的真理，这些人是最尊贵最最尊贵的人。所以你们的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哪一个人是真正看到福音的重点，而且真正为福音而活，又传讲真正福音的人，是我最爱的人。 这是我一生定下的目标。哪一个人是真正为福音献上自己的人？这些人是父所要尊重，是基督所爱。父一直要到他中间，不让他成为孤儿，要与他们同在，来为他成全上帝的工作。所以教会的根基是使徒跟先知。现在我问第二个问题，使徒跟先知每次出现的时候是哪一个字先讲的？有没有说先知跟使徒？都说是讲使徒跟先知。为什么先讲使徒后讲先知？为什么不是说两个既然在一起一样的嘛，先讲先知后讲使徒？为什么总是使徒先知使徒先知使徒先知？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做基督徒很久了，一问就全部问倒了。旧约的道也是道啊，使徒讲的是道，先知讲的也是道啊，为什么先讲使徒后讲先知？啊，你们还没有听明白我在讲什么，你们听明白了呢，好好想再回答。旧约的道是上帝的道，新约的道也是上帝的道，使徒是讲上帝的道，先知也是讲上帝的道。但在提到使徒先知两个名词并提的时候，为什么一定先讲使徒，不可能先讲先知？没有一次是先讲先知的。我问你，历史上先有先知后有使徒，或者先有使徒后有先知？先有先知后有使徒。为什么不说先知使徒？为什么用使徒先知？为什么？因为透过新约你才明白旧约。大家说，我讲了你就得到答案了，那么你会告诉人，你对人家，我现在明白了。你的明白不是因为思索的结果，不是你整个生命挣扎了解的结果，是照样学样，照话讲话，人云亦云，那就很危险的。所以很多神学毕业生根本不明白圣经，因为他们照老师教的拿去讲，但他自己怎么查，怎么奋斗，怎么挣扎，怎么去追究，怎么去了解，又就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人讲的道具有力量。我告诉你，我讲到超过30000多字，没有一篇讲章是抄来的，每一篇都是自己深深思想，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危险吗？很危险，因为独立思考可能产生异端，产生太主见的错误的思想，跟传统不一样的。那我要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不可违背圣灵在传统中间的引导跟圣经已经记载的明文，另外一方面要发挥一些自己挣扎，自己好好细细观察，结果明白的真理那都讲出来。所以这个道讲出口的时候就有新鲜感，就有启发性，就有感染力，因为这是自己在神面前挣扎讲出来的话语。我继续讲下去，现在我把这个重点告诉你：旧约隐藏着新约，新约成全了旧约。这是念过正统神学的人都明白的两句话 Old Testament conceives the New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accomplishes the Old Testament。 大家说，旧约隐藏了新约，新约成全了旧约。所以呢，旧约像一个母亲怀胎，胎里面的孩子叫做新约。到了时候满足，新约一出现的时候，旧约的责任就完了，因为他把新约带出来的。啊，新约告诉我们，原来我是上帝的旨意，借着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最后在时间满足向我们显明出来的救恩。所以呢，旧约隐藏了新约，啊，新约成全了旧约。大家说，旧约隐藏了新约，新约成全了旧约。所以教会是建立在旧约所隐藏，新约所成全，上帝勇士中间接出来的道，要我们建立有根有基的信仰。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道里面隐藏着信的种子，而信里面的内容就是上帝的道。所以借着旧约跟新约成全了上帝的旨意，有圣经完全之后，教会就建立在圣经的上面。所以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面的。 那请你注意，所以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信仰的一群人，他们借着神的道来敬拜上帝，来过彼此相爱的生活，来传扬上帝的福音。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是教会的什么头，所以牧师传道记得你只有一个老板，耶稣基督。这四长老不是你的老板，他给你发薪水，不过是照着神在教会中间运行的原则，把你生活所需要的给你，而他们不是你的老板，不是把你请做雇员，除非你自己把他们养成你的老板，你就变成人的活计。所以使徒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为了在饭食的事情上分配不公，才设立这事。所以这事不能代替使徒们，因为使徒要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些杂物交给平信徒去做，这些做杂物的人怎么可以把自己当作是牧师传道的老板呢？这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教会里面上帝赐下使徒先知做根基，接下去呢还赐下三个职分来使教会生活可以继续延续下去。那三个职分是什么呢？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我现在把我的教会一个很特殊的看法现在讲给你们听。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把传福音的、牧师和教书三个职分当作我们三大支柱。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没有青年部、妇女团契部、青少年部、这个老年部、婴幼部，没有。我的教会呢，我结果从圣经找到的原则，我们的这四部只有四个方面来组织，就是牧养部，然后呢教义部，还有布道部。所以牧养部这个是 pastoral， 这牧养部呢有一些的职事专在这方面侍奉。那么教义部就是呢 teaching ministry， 有一些的职事在这个方面里面的侍奉。布道部有一些的职事专门做布道的工作在这侍奉。那么这次开会的时候就是讨论怎样牧养、怎样教导、怎样传福音。因为上帝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前面的使徒跟先知是什么？是根基性的职分，这个职分是圣经完了以后就没有了。请你再注意听啊，当圣经启示完了以后就没有使徒、没有先知的。所以灵恩派把某某人当作使徒、某某人当作先知，这是冒犯圣经，这是错误的。圣经是神赐给使徒先知写下来永远教会根基的道， No repeat, No replacement， 没有再有的。所以教会里面现在还有没有使徒？没有了。还有没有先知？没有了。李托森说使徒是到处开教会的，先知替上帝讲话的，所以那些这里那里开教会的叫做使徒，我不接受这个东西。因为当圣经写完了以后使徒没有了，但是使徒这份没有不等于使徒功用没有。所以 the function of apostle is still there but the position and the profession of apostle is no more。 使徒的这份已经不存在了，使徒的功用还存在。上帝现在还没有差派人到处去传道啊？有，这些功用继续存在。那这些被差派的人不能说我是使徒跟保罗同等，不能。你的功用是使徒，你的这份不是使徒。所以使徒跟这个先知的这份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完全写成功。圣经完全写成功了以后，女人在照着已经写成功的圣经去讲道做女传道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女人当时讲道，保罗说我不准女人讲道，为什么？如果当时不准，是不是永远不准？如果永远不准，现在女人怎么可以准讲道？现在女人可以怎么按牧师呢？所以现在给你解释一些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个很清楚的看法。这看法是什么呢？就是使徒先知还没有把全本圣经写完以前， 那么哪一个人上台讲道，他要问你是凭着什么讲道。所以那时候上台讲道的很多是女子啊，这些女子是不是可以上台讲道？保罗说我不许可。如果保罗说我不许可，那为什么他们上台讲道？他们擅自上台，擅自上台没有人可以禁止。哎，保罗也还没有说你不可以讲道，他们就讲了。所以保罗说我禁止你人讲道，到底是不是大代的或者是万代的，我跟很多长老会的看法是不一样。其实很多长老已经乱了，所以长老会案例的许多女牧师，除了归正教会，还有很多的教会是不按女人为牧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对的。那我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女传道？有。有没有案例他们做牧师？没有。这是我的看法，你们不一定要走我的道路，因为这些相对性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把它绝对化。那你问我说，那为什么保罗那个时候不准女人讲道呢？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有女人讲道，那人家问他说你凭什么讲道，那他怎么回答呢？女人如果讲道，人家问他说你凭什么讲道，他怎么回答呢？圣灵启示我，上帝感动我，他一定这样回答的。因为把王牌拿出来，没有人可以反对。上帝启示我，圣灵感动我，所以我就可以讲道了。那女人如果受圣灵启示，受圣灵感动讲道的话，是真正事实的话，等到圣经结束了以后，全本圣经已经全部写完了以后，我现在问你，上帝有没有启示给女人圣经？有没有？我问你啊，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然后哥林多前书，或者一直到启示录，有没有哪一本是启示给女人的？有没有？没有。如果没有，所以那些女子说我受启示讲道，她是乱讲，她是假冒圣灵的工作。保罗知道这个事情很危险啊，那时候启示没有写下来，女人冒充我受上帝圣灵启示讲道啊，讲的跟有启示不一样的时候，整个教会就走错路了，就信错道了。所以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这个我这个看法你在解经书里面没有看到，请你注意下面的一句话。但是如果圣经已经启示完了，照着已经启示的圣经来照样教导人，无论男无论女，照着已经启示的道来教导人，你想这个是好事情吗？是不是好的事情呢？ You ar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already written Bible inspired by God， 上帝已经启示的，你去教导人。那你说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圣经里面记载女人讲道呢？你们现在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自己的头，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那么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女人祷告跟讲道有没有？有没有啊？这一段是谁写的话？是保罗讲的话。原文是 prophetier， 女人若说预言，或者女人若讲道或者祷告，所以这里的 prophetier 就是说预言啊，说预言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讲道的意思。所以中文直接翻译成女人若祷告或讲道，所以女人祷告当时是有的。那女人跟男人不同的地方，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说，女人说，你自己说了哈，那你不要顺服你丈夫的，你就不必结婚；你不要顺服你丈夫，不让丈夫做头的，你就不必结婚。那如果你结婚，你就顺服你丈夫做头。因为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女人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女人一定要负权柄。这样呢，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女人顺服丈夫。那这里说哥林多教会有蒙头的习惯，为什么在其他的教会没有吩咐要蒙头呢？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很败坏的城市， 很多坏女人在路上走来走去的城市，所以这些很多基尼的城市，好的女人都蒙头，所以如果你不蒙头，你就跟他们一样。所以教会要写明我们是圣洁的团体，所以教会就有蒙头的习惯。那么别的城市，在罗马教会，罗马书没有提到，在帖撒罗尼迦书没有提到，腓立比书没有提到，以弗所书没有提到，加拉太书没有提到，表示这是哥林多地区一个特别的困难。这些女人要显明他们的圣洁，他们就与外邦世俗的人不一样，他们蒙头。那蒙头什么意思呢？蒙头是不是像阿拉伯人把一块布还撑着两个眼睛呢？圣经讲的蒙头什么意思呢？啊，是怎样蒙的呢？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怎么样蒙的，有两种解释法，就是有一块布把头蒙起来，盖起来，盖多少也没有讲，所以小群的人就这样，以为这样叫做蒙头了啊。第二种是什么？不是用布盖起来，是留长头发，所以留长了头发以后，就把你的头盖起来了。那这两个哪一个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讨论，没有办法查考。但是呢，这是一个记号，就妇全病的一个记号。那么保罗说，女人若祷告，女人若说预言，又要蒙着头。我现在不提到后面那个字，我提到当时在会中有没有女人祷告？有。有没有女人讲道？有。所以我认为女人可以讲道，女人讲道一定要照着圣经的记载，照着神已经启示使徒先知的道，才能建立教会。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这个先知的根基上，而使徒是解释先知的钥匙，好像普遍启示你能明白，要透过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revelation. New Testament is the master key to understand all the writings in Old Testament. 同样的原则，所以女人讲道要照着圣经讲道。当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整的时候，保罗说女人不可以讲道，启示完整就照着圣经来讲的时候，你就解释上帝的话，把真正研读，真正思想，真正明白圣经，有讲道你会做很好的工作。这样就有圣经成为教会的根基，那么教会建立起来又不必另根基了，没有别的根基，除了圣经旧约跟新约以外，我们不再依靠别的。所以奥古斯丁跟加尔文不同的地方，奥古斯丁因为要对抗很多新柏拉图主义，还有柏拉修主义，还有许多许多的 Donatism 等等的异端，所以他引用了很多哲学来解他的这个圣经的神学。但是呢，加尔文的时代几乎把这个放弃了，他以圣经来讲上帝的道，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思想。虽然这个奥古斯丁我是很尊重的，但教文的方法论变成历史上最纯洁以圣经为本。到了二十世纪，晚地尔是唯独在圣经中间发挥整个神学副教学的基础的。所以这样呢，圣经已经有了，旧约新约已经存在了，就不需要再别的了。那么现在教会的工作三个：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大家说，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教会为什么只有案例牧师？教会可以不可以案例神学教授、案例教师、案例牧师？以弗所第四章十一节，上帝所给教会的有福音，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像什么？像生孩子的母亲。教师像什么？像教孩子的母亲。那么牧羊的像什么？像这个养孩子的父母亲。所以呢，我们生孩子，还有养孩子，还有教孩子。大家说，
生孩子、养孩子、教孩子，
教会三样都做，这个教会健全。不传福音的，只有牧羊的不健全；只有牧羊没有教导的也不健全。我们今天教会常常这三件东西没有好好的平衡，所以我们教会失败。 有很多教会从来没有外面的人来受洗，都是自己的孩子来受洗，这是美国长老会最大的毛病，因为他们没有传福音的能力，只有生孩子的能力啊。现在的家庭多数不要生多的孩子，所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台湾呢，不但教会，连社会男人的精虫50%已经坏了，剩下的50%又有80%又是坏的，所以越来生越少的孩子。现在全世界最可怜的东方国家就是日本跟台湾，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偏低，所以以后呢，慢慢会绝种。你不要开玩笑啊，教会不传福音也会绝种。不传福音的教会是自杀的教会，大家说。开布道会不讲福音信息的教会也是自杀的教会。好，所以你注意我所有的布道会讲的内容是什么，我要给你们示范怎么样把福音的种子再传下去，把福音的信息再讲下去，把福音的能力再重新收回，使我们以福音为重，领人到耶稣基督面前。阿们。那么传了福音信主了又怎么办呢？信主了以后要牧养他们，所以布道家跟牧师合作。纪志文说，以利沙把孩子养活了以后，使那个死的孩子活了，就交给他的母亲。所以他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深，那个时候我18岁，他说，你布道以后有人悔改了，不要随便交给人，要交给有母亲心肠的人。所以已经结果子以后，要交给有母亲心肠的传道人，这种人才能牧养那新生的婴孩，不然呢可以让他早死，因为你不爱他。那这样呢，就生以后就要养，把它养大了以后呢就要教，因为如果有生没有养，有养没有教，叫孩子不成器。所以这样呢，上帝赐给教会使徒先知做基础，然后呢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阿们。感谢上帝，这样的教会就是健全的教会。那么呢，这四长老还有品信徒侍奉的人地位在哪里呢？请你注意，这三个无论做这事、做长老、做品信徒侍奉者，都不能跟传福音牧师跟教师相提并论，因为那三样是上帝直接赐给教会的。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在教会中间因为事务的需要，就选择了这事来做那些使徒先知所不能或不需要做的，或者那些使徒以祈祷传道为事，把这些造物就交给这事去做。所以这是长老，不是牧师的老板。特别这事是注意那些细小琐碎的工作，他要好好在行政上帮助牧师的。那么长老是谁？长老跟这事还有另外功用，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他们一定要学习真理，明白真理，对整个教会他们做守望的工作，就是在守望台看危险从哪里来，仇敌多么靠近，他们用什么武器，我们怎么防御我们的教会，我们怎样保护我们的群羊不给他们拿去，哪一个是披着羊皮的豺狼进到教会，我们把他赶出去。那这些责任就是长老跟这事的责。那长老这事是比较有名分，在教会特别记载下来的。那平信徒的侍奉者、师班的团员、主入学老师等等，这些是帮助长老这事、帮助牧师传道，把教会建立起来的。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上帝的家好好照顾、好好持守，这道建筑的面。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